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潘永光在2000年初辞去了医生的工作，从粤北搬到了深圳，先是在一家港资公司工作了几年，期间接触到了基督教。在2006年，他遵从了信仰的召唤，辞去工作，成了一名全职的传道人。之后，在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培训和支持下，他通过了考核，按例做了牧师。但由于私自接触海外教会，并接受培训，以及在教会内部开办教会学校，为教友的子女们提供教育的行为，均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因此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被中国政府严加管控。2018年12月，潘永光的同行兼好友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王怡被抓捕，这让潘永光和他的教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必须想办法离开这片土地，去寻找新的家园。和教会的长老们商量后，大家一致认为韩国的济州岛是个不错的选项。
当时在一查发现说济州岛是不用签证的，拿着护照就可以去的。再几次看看发现说全世界我们中国人拿着护照就能去的地方很少，要办签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办得到，很多人可能办不到。看来看去觉得济州岛是教会又很多，环境又不错，治安法治都很好，也可以申请避难。我就跟长老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要不我们大家都到济州岛去吧，在那待几年再说。长老们回到深圳之后就跟这些成员讲这个计划，一讲下去大家就开始吵，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每次都吵，各种的这个担忧啊，也有各种的想法呀，这个蛮痛苦的。那两个礼拜意见比较统一的就是在那里好像是不太能待了，特别是知道教会聚会会成问题，孩子的教育没什么指望了，然后人身安全的问题，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到。很多人说是没错需要离开，但是就这么迫切吗？就现在离开吗？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的，我辞职也需要时间呢，甚至是我需要回去过年跟这个父母，年老了还在老家，我万一离开了之后我再也回不来了，然后那他们死了我都看不见，这太难受了吧。所以到后面投票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是投反对票的，五十几票是赞同的，就通过了说好搬到济州去。通过了之后那他们先派我先去济州，我没去过济州，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那飞机场那里联系到一个釜山的神学教授，他有一个学生他认识的在济州，说哎，你去了以后你可以先跟他联系。那我就在那个飞机场快起飞机前20分钟我给那个人打电话，今天打通了，他也会中文，我说我是一个牧师，我希望到济州来看一看。他说好啊，欢迎你啊。下了飞机之后人开车来接我，请我喝一杯咖啡，就在那里谈你是谁呀，你来干嘛呀。我就把这计划告诉他说，他觉得这个计划太大胆了，行不通，这种事情没有过，生活也很难的，没想象中那么好。当时就 有点懵，也确实是，对，但是他也表达说，你们来了，我们愿意帮助。这是我来到济州认识的第一个人，在后面在济州的3年时间里面，他成了我的哥哥，他也成了我们最大的支持者。之后在那个牧师的帮助底下，在济州开始帮大家找房子租房子了，在深圳的弟兄姐妹就预备着赶紧收拾东西到济州来。
这位会讲中文的牧师也来自大陆，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潘永光无法透露他的姓名。但如果没有他，潘永光的教会一行人是不可能顺利在济州岛落脚的。搬到韩国，对于教会里的每一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好在当地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给了他们很多无私的帮助。此时是2019年的年底，一些家庭很快就过去了，一些家庭则因为有事务要处理，没法立即出发。但时代的风暴滚滚袭来，新冠疫情爆发了。
但是要来的人有挣扎的，也有很迫切要来的，还有几个家庭就是说我要先回一趟老家，他们辞工了，带着孩子就回了老家过年，也让孩子跟爷爷奶奶告别一下再来，所以他们去济州的机票都买好了。刚过年武汉就封城了，不单止武汉封，其他各处都封了。初四还是初五，国内的交通瞬间全部停了，然后再过几天飞到韩国的这个飞机也停了。当时很恐怖，非常恐怖。武汉是第一个爆发疫情的城市，第二个就是韩国的大邱，而且是韩国的一个教会从武汉回来就爆发了这个疫情，而且是对，而且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我还记得很清楚，2月4号那一天济州就封关了，他们就一直就留在他们的老家，这就一直到现在。同时也有两个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已经先到济州了，但是父母呢，他们还没辞工呢，还在深圳，他们是想着说到济州来陪孩子过年，出来旅游度假似的，谁知道这个一来了以后飞不回去，那老板还是一直在催他们，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当时就不停地买机票，买了机票之后又退票，退票又再买，买了又再退，反复折腾好几个月，慢慢地发现没有希望，再也回不去，被疫情逼着留在济州。我后来我也跟大家讲，当初为什么大家那么迫切地想要离开中国，我们不太明白，但上帝知道。也有人跟我说，牧师你给我个理由，我也讲不出什么理由，我就觉得应该要快点。但是回头再看的话，那个点就是普通的中国人能够离开的最后的时间窗口了。
潘永光和他教会的60多位兄弟姐妹们幸运地度过了一个时间节点，在韩国的济州岛安顿了下来。来到韩国，潘永光很快就发现前途还是一片茫茫。首先是居留身份的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人在韩国申请难民通过率只有 0.4%。 他们找到了一位业内顶尖的律师，咨询后得到的结论是申请难民庇护通过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合法待上几年不是件难事儿。
那我当时觉得那行啊，能够待好几年，那不就我就是想待几年我就回去了呀，所以能够在那待 解决了这身份的问题。这是真的生活的事情，一直很艰难。第一个冬天我就真的抱怨太冷了，这鬼地方咋这么冷。韩国人一听就相当来火啊，这是我们韩国最温暖的地方，在我们在广东待的人哪有这么冷的嘛。那我们找不到工作，在深圳我们都在城市里面，哎呀，但是那里是农村，是一个度假的岛，只有农业旅游业，旅游业我们做不了，语言都听不懂，我们只能做农业。我们长这么大没有人做过农，所以就是到泥巴里面打滚啊，拔萝卜啊，捡橘子啊，种大蒜啊，那真的就在地里哭啊。这个干一天活，刚开始的时候干一天活之后回来要躺好几天。头一年所有人都瘦了一圈，我们的孩子那个冯以利写了一本书，那其中他记载到这一幕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衣服啊，生活用品啊，各种基本上都是从垃圾桶那里捡的。当然韩国的垃圾桶是有七个垃圾桶，每一个桶都放着不同的东西，垃圾分类的很好，能捡到这个不错的衣服，而且是蛮干净的，人家甚至是洗干净的叠好放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常常就盯着那个垃圾桶，完了就在那里去捡衣服。所以那个孩子说，以前我穿的这个好的衣服，叔叔阿姨都会问你这衣服在哪里买的，我现在穿的衣服叔叔阿姨就问你在哪个垃圾桶捡的。一会我们可以在那里捡到一个碗啊，餐具啊，捡到甚至是有时候捡到一个电饭锅，哇，就好高兴啊，能捡到电饭锅，竟然虽然有点旧但是能用啊。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做贼似的，后来觉得挺好的呀，捡来都能用啊。我们能找到礼拜的地方，我们非常珍惜礼拜的自由，所以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在一起礼拜，韩国政府也不禁止，他们只是提一些防疫的要求。我们也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教我们的孩子基督教教育，没有放松，孩子们也很享受。当然有时候我给他们的压力，功课过多的时候他们也埋怨，特别他们看到人家那个疫情来了人家都放假了，我竟然不放假，所以他们也觉得有点意见。但是有这样的机会，这种的自由，这种的权利正是我们求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所以很珍惜这种自由。
物质生活上的艰难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是精神上的富足，是信仰上的充实。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去向哪里，居留身份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们。而且随着滞留海外时间的增长，中国政府也开始愈发重视起这群有组织有计划逃往海外的基督教徒们。
22年的三月份韩国的疫情大爆发，所有人都感染一次两次，那时候我们也感染了。但是过了这一波之后，韩国政府就非常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开放了。所以到四五月份韩国就在开放，六月份中国飞济州的飞机通航了。那个时候中国驻济州的领事馆也给我们不断的有电话呀，各种的威胁说你得到领事馆来报到， 你到底在济州做了什么这个损害国家名誉的事，说清楚。在国内，国安就会去我们每一个成员亲人的家里面，各种的审问和要挟，让我们回去。那个时候我们是知道说，如果回去了，我们的下场绝对好不到哪去。尤其是三月份通过了就是网络上的这个宗教管理条例，还有五月份的时候通过的一个宗教人员的这个管理条例，国务院通过的这两个条例是更加重的一个限制这个宗教活动。我们也能陆陆续续的看到国内的一些教会的传道人啊、牧师啊，他们被抓起来的各种的案例。那我们觉得现在不是回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韩国待下去还能待多久，律师也告诉我们说快到头了，申请的法律流程已经快走到头了，不能继续待了。我们就考虑说到泰国去。一个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因为联合国难民署在亚太总部是在曼谷，我们手上拿着我们的护照，我们可以去泰国落地签证。这两个原因导致我们考虑去泰国。
此时盼光和他的教会已经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傅西秋牧师和他创立的对华援助协会。不少有意向接收的国家最终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还是退出了。在傅西秋牧师的奔走下，美国国务院同意让教会先去泰国，得到联合国难民的身份后再进入美国。2022年8月，也是通过对华援助协会的联络，位于德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人权组织国际自由寻求者同意作为圣道教会在美国的担保人。教会终于在茫茫之中看到了一丝的光亮。
整个流程大概会2年到3年，正常的流程是这样。得到了这个联合国难民的这个身份之后，安置的流程就更漫长。在联合国难民署的总部的那个办公室，我们进去面试的时候，在那个等待的那个，我们看到一张广告，那张广告就很清楚的说，每年能够被安置到第三国的难民不超过1%。后来我们也接触到留在泰国的那些难民，已经等了7年。另外一个家庭我们认识他，他等了超过11年。后来我们又接触到一个加拿大来帮助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原来在中国是律师，也做过法官，坐了牢，然后出来之后呢，他到了泰国申请难民之后，他被安置到加拿大。他说他是在过去的好几年以来华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被安置到第三国的人，华人几乎没有被认定为难民有安置到第三国的。当时我们听了以后心里是拔凉拔凉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所以去泰国之前我还特别写了一个约书，我们彼此立约，我还起名叫新五月花公约。我们那天就一起祷告，大家在这书上签名，往这个方向走，彼此帮助，彼此搀扶着一起走。当时相当悲壮。
离开济州岛前的8月7日，一个礼拜日的下午，在济州市牙月邑古城2里76号，61位愿意前往泰国的成员共同签署了由潘永光起草的新五月花公约。公约中这样写道， 为了上帝的荣耀，并促进基督的信仰及保全子孙信仰传承，不被无神论教育玷污，远离中国至韩国济州寄居。因无法得着身份，且威胁日深，危险将至，我们决意再次起航，离开济州前往泰国，申请联合国难民身份，后申请安置到美国德州泰勒。但此时的他们与美洲大陆隔着一个巨大的太平洋，以及数不清的文书申请和橡皮图章。拘留身份这个老问题一直存在着，潘永光和他教会的一行人拿的都是旅游签证，短期拘留没问题，但长期的话就不好说了。泰国政府对于像他们这种申请难民庇护的人，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鉴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从中国逃亡而来的群体，并且中国公安部还成立了五月花教会专案组，能否等到难民庇护申请通过的那一天谁都不知道。因此在旅游签证过期后，他们就开始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最严重的时候教会的人都分开住，以免引人耳目，但中国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们。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们，我们怀疑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曾经跟国内的警察有联系，那个人说他想要回国，可能是被策反了，然后那个联系的那个人是国家安全局这个五月花专案组的警察，对，他告诉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两个长老，他当时很灰心，很就闹着说你们是去不了美国的，我想要回中国，我想要回去见我爸。对，他就跟他爸爸联系，然后他爸爸就跟那些警察联系，那些警察就找到他说可以协助他回中国。他也不太跟我们谈他到底讲了什么，他有什么打算计划，反正他就说我不想去美国这样。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后，我们就非常的紧张，知道说危险确实是迫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弟兄消失了，离开了跟我们一起住的地方，不知道他去哪，我们找不着他。那两天我们在电话里面联系他的时候，他说他被警察抓了，被关了起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被谁抓了，不知道。到了3月30号中午准备吃午饭的时候，来了一群泰国的旅游警察，首先是旅游警察来了，后来又是移民警察来了，后来是他们的这个治安的，陆陆续续来了大概70-80个。刚开始的时候说要我们的护照，那我们其实挺开心，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危险，所以我们就把护照给他，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已经申请的难民的这个申请卡也给他看。我们就联系了美国领事馆，联系了难民署的律师啊，说他们只是例行检查，查到了我们非法滞留，就把我们带到这个移民局。到了移民局，他也告诉我们说只是调查一下很快就会把你们带回来了。我们觉得说那人家这个例行检查，我们就配合工作呗，反正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午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个饭菜都放在桌上，我们穿着拖鞋我们就去拿着证件就跟着人家就去了那个警察局。在那个警察那个移民厅里面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把我们送到移民法庭。那我们也确实进了移民法庭，法庭也判决了，就是说 我们非法滞留哈、啊，滞留了大概好几个月嘛，所以我们需要交罚款。一个成年人要罚2000泰铢，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关了我们关一天了，所以关了一天就顶500泰铢。到最后的判决就是罚了我们一个成年人1500泰铢。我们就挺高兴的，我交了1500泰铢就回家了。那个时候1美元等于33泰铢，所以也就一个人罚几十美金嘛，就回去了。还在那开玩笑，那就很开心，我们就从法庭出来，我们就回家。当时美联社的记者从曼谷去到帕提亚来采访报道我们，美联社的记者好像闻到有一点不太对劲。我们从法庭出来之后啊，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报道了，我还挺开心的，因为出来以后啊，那个警察不再让我们坐原来的那个皮卡，安排了2辆大巴，让我们坐上大巴去，空调也很好。哎呀，我还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说，你看了吧，这个媒体这么一报道，泰国政府都怂了，然后就给我们这个坐大巴的待遇，送我们回家。就上了大巴，就在那里去折腾了2天了嘛，也挺累了，我们就想着就在大巴躺着，然后等着回家。晚上7点多钟了，也大巴终于开动了。之后大概20多分钟，一直往前走，大家很惊讶的发现，它不是开回家的路，直接把我们开上了高速，直接开往那个曼谷国际飞机场的那路。我那时候睡着了，有人就告诉我说，不对呀、啊，他们不是把我们送回家呀，他们把我们送到飞机场去。我当时也觉得这认错路了还是什么的。那大弟兄姐妹就跑上去问那个押送我们的警察呀、啊、还有翻译呀、啊。那警察就在急着说，谁说把你们送回家呀，不是，你们不能在泰国待了，我们现在要把你送到曼谷飞机场，你要回国。我这时候真是把我们全杀坏了。而且之前我们也知道说，一旦你要去飞机场了，那飞机都为你准备好了，然后就会把你直接就上了飞机，那你就消失了。泰国政府干过好几回，特别是这个新疆的维吾尔人，有人就被这样送回去。我们有一个蛮强烈的感觉，就是糟糕了，我们被卖了，我们上当了。我们知道如果回去这样上了飞机，我们就死路一条了。那些妇女孩子就在那里去哭啊，这个喊啊，这个觉得这个完蛋了，这事。弟兄们就在那里去对那个司机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警察在车上的，然后对那个警察和司机在那喊说stop、这个停上来，停上来。司机也在那里去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们也联系前面的那辆警车所以那个前面警车的那几个警察就把他们警车给停了上来，这两个大巴也停了，停在路边。那警察要上车，我们的人要下车，想要逃出来，所以这个当这个车门一打开，他们在下面，我们在上头，所以我们的人就使劲往上面挤，其实是倒了下去，还压住了一个警察。因为我们人很多，我们60几个人，只有6个警察，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抓住我们，所以他就只能在那去喊。他们手上是带有枪的，但是他也不敢拔枪。有一个警察是冲过来还对着我想要抢我的手机，动手抢我手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孕妇38周了，那个孕妇就顶着大肚子就冲上去，就说你走开，你不能对我们的牧师动手，大概就是那个意思。那个警察一看到她是个孕妇，这个退后一步举起两个手。在这点其实泰国的警察还是蛮有人性的，那就在那僵持着，那个领头的那个警察就懂一点英文嘛，然后他就用英文跟我讲，那时候我儿子在翻译，他就要求我配合他的工作，带这些人回到车上，不要逃啊。我就告诉他说，我说我已经联系了美国领事馆，我也联系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个美联社的记者，我说我会等到那个领事来了，等到记者来了，到了现场有他们的保护，我才会上车。
潘永光在这个危机的时刻还联系到了前面提到的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傅希秋牧师连忙联系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相关人员，记者们也如约出现了。美领馆的领事打来了电话告诉潘永光，他已经和泰国的警察沟通过了，他们不会被送往机场，但是会被送到移民监狱，然后他们会在那里等待下一步的安排。有了美国外交人员的保证，潘永光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可以落了回去，虽然前途还是一片茫茫。
我们在国内也就是进派出所，其实那些国宝都是蛮客气的嘛。我没有真正进过监狱，是原来整个的流程整个的程序真的就像我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那种监狱是一样的，而且是分开关押。我是第一个办那个入狱手续的，把我给带到一个牢房里去，那把我的老婆孩子带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当时是跟着妈妈和妹妹离开了，他才只有15岁，离开了之后过了一会那个人又把他给带回来了。我还问我儿子说，你跟妈妈去啊，你怎么到这儿来呢？他说那个人让我选，我想想我怕你在这里面被人欺负了，我还是来跟你一起吧。哎呀，我听了又感动又害怕。我说这你要来跟我一起能帮上啥呀？进去一看，这个几十个大概有一半是中国人，个个都穿着条底裤，光着膀子，很热，躺在那个水泥地板上抽烟的呀，打牌的呀，像死人一样躺着的呀，各种各样的。有两个对我那态度非常差，那中国人就在这审问我，干嘛的呀，犯什么事儿啊，知道谁是老大吗？大概就这样。那我就老老实实，我没见过这种啊，我就说我是做牧师的呀，我这个签证过期了。后来过个十来分钟，我们就进来一个弟兄，陆陆续续进了十几个，那个老大也吓坏了，他先问我说，这都是你的人啊？我说我们是兄弟啊，我是啊，我是他们的牧师。那他给我来了一句，你那么多人，那你是老大？我说不不不不，我们是兄弟。后来我们进了十几个人之后，我心里面才觉得我这回恐怕应该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不太会挨打。20多平米，50人左右，所有人就躺在那里躺下去，但是你应该翻不了身，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里面有厕所，有两个水缸，就舀水来洗澡啊、刷牙呀、啊、冲厕所啊。还好我们第三天就有美国的弟兄姐妹就从外面就送东西进来，给我们送圣经、衣服，给我们送食品。后面几天我们的生活是还好了，在那里面每天都可以祷告啊、唱诗歌呀、读圣经啊，甚至那个礼拜天我在那做礼拜讲道，还可以跟那些人传福音。我原来做过医生嘛，我还给他们谁不舒服的在那里面，我还给他们看看病。我们送的饼干啊、泡面啊，在外面送进来的，我们也分给他们。啊，礼拜的时候就邀请他们也跑来一起礼拜。啊，我甚至是有一个年轻人，我们还跟他讲了几天之后，呀，他很感兴趣啊，他信了，我们还给他洗礼了，其中有一个。啊，洗礼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幕很感动，其他的人也围着个圈，完了在那去唱歌啊，然后祷告，我们都跪在那。他是从缅北那边逃过来的，因为非法滞留被抓了，也没有钱买机票回国，所以我们还特别为他和另外一个年轻人进行了一些募捐，大家弟兄们都掏腰包，捐了20,000多泰铢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会死在那里面了，他没有盼望，也出不去。当时我们也鼓励他，所以这两个孩子也有盼望了，他也回去了，挺好。原来是想着说，我们待在监牢里面可能待几个月，然后等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人可以来到泰国，先由联合国难民署的人把我们给审核通过成为难民，然后国土安全局的人再来接收我们。但是过了两天又出现说直接就让我们拿着人道假释的身份赶紧去美国，泰国政府也不愿意让我们留在泰国，他也害怕我们会遭受各种的其他的危险，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到了第六天的时候，那个美国领事就告诉我说，你们明天就可以出狱了，美国领事馆这边会派他来接我们离开监狱，直接就把我们送到飞机场，而且机票已经买好了。当时只要能够脱离这种危险，这是谁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好像做梦一样。
突然之间，光亮照进了迷雾，茫茫的前途变得清晰和真实起来。这场耗时3年半的逃亡终于来到了尾声。他们到了美国，到了德克萨斯，定居在了泰勒市。
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和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我都说其实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最好的状态。这个地区很多的教会欢迎我们，帮助我们，很多个教会请我去讲道，一起做礼拜，各种的活动。 可以说我们是得到非常好的照顾，得到非常好的接待。同时他们也觉得说，哦，这群五月花的这群人，他们在信仰上非常的坚定，好像400年前的那一群清教徒一样，是一群敬虔的，是一群追求上帝的人。那他听我们的故事，他们也受到激励，他们在心灵上也得到这个鼓励和帮助。我到美国之后，是一个我喜欢的牧师的生活，平平淡淡又很真实，所以我也会继续的努力的传福音，带领这个教会，也教育好这群孩子。我一直讲我的那个梦想，说有一块地好像一个农场一样，我会在那里建个小木屋，搬进去的那一天我在门口种棵树，等到这树长大了，孩子们也长大了，我也死了，我就请我的孩子们把我埋在那树底下，挺好的。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Instagram、 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